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这个有四个礼拜没站在讲台上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啊，觉得好长的时间，啊，这是我八月的三个礼拜有一些休整啊，有些休整，也有些是思考，就是说在思考我在回来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什么呢？我要让弟兄姐妹啊重新思考一下今年的这个主题里头。依靠圣灵生命长进，我们有没有经历到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生命长进？我们有没有经历到在圣灵里面我们真的在结出一样或几样的果子来？我们一起在回忆的就是加拉太书啊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的这一段的经文。我知道我们以林团契的弟兄姐妹都背过，而且都背下来了哈。我们一起呢，在这里呢，来一起再把这个经文呢一起背一下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将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施恩怜悯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真是能够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依靠圣灵，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结出圣灵的果子，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说你现在与我们同在，借着我们刚才一起读的经文，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你是一位何等样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光景，主好让我们更加的依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真正的能够做光做眼。祝福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稍微呢，我再跟弟兄姐妹回忆一下，我上次的应该是四周之前呢，跟弟兄姐妹讲到了以色列不断反复背逆神，我讲了第一部分。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在讲这个第二部分的时候呢，我就来稍微的呢回顾一下我上次呢所讲的。其实呢，士师记的一章二章哈，其实你要想到一个就是说跟我们有连接的一个例子里头，就像它是一个引言，它是一个介绍，它是从两方面来介绍呢在整个士师记的时代以色列人的光景。我们喜欢看电影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电影短片它非常的短，几分钟啊，两分钟，那它整个的就是剪辑安排，就把一些主要的情节，它这个电影的主题在两分钟内就完完全全的拿出来。那士师记这两章的一章和二章也就像一个短片一样哈，就把以色列当时他们征战的光景，以色列当时他们属灵的光景用两章的内容概括出来，事实上是概括了整个士师记时代二三百年的历史。那在这一段历史当中呢，可以说第二章呢是告诉我们以色列呢他们属灵的光景，我们看到他们是常常的不断反复的背逆神，侍奉外邦的偶像，他们呢信心没有对神呢没有完全的信心，所以呢神呢来审判他们，神审判他们，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他们受不了了，又开始呢呼求神，神施恩怜悯又拯救他们， 在这一个反复的过程当中，一会儿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反复的过程啊。那上一次的讲到的时候，我让弟兄姐妹呢思考的是两个问题，在思考两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呢这样的不断反复的悖逆神？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断反复的悖逆神？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错在哪里？是社会问题吗？是政治问题吗？是经济问题吗？第二章给我们答案，不是，是信仰出了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向上方面的，就是为什么神能够还容忍以色列人不断反复的悖逆他？为什么神能够容忍以色列人这样不断反复的悖逆神？为什么？所以上次在讲到的时候，我提到呢，要想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断反复悖逆神，我们要看到呢，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约书亚和约书亚那个时代的人都去世了以后，新兴的这个时代起来以后，那一代人不认识神，也不知道耶和华的作为。这个不认识神，不单单是这个头脑对神的知道关于神的事，这个不认识神呢，也表现在他们跟神没有关系。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就是成了什么呢？神是什么 ？Who cares？ 我不在乎。这是呢，不认识神的一个表现。我做我的，神在哪里？我才不管他呢。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头脑有知识，跟神没关系，也可能是知道神，但是神跟我没关系，好，这是他们不认识神。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会再进一步的讲呢，他们不断的悖逆，不听从神的这个诫命，然后呢，跟当时的这个外邦人呢联合，以至于呢他们妥协，以至于跟他们呢。不但住在一起，而且呢跟他们通婚，以至于他们被远离，以至于他们呢离弃神，拜他们的偶像。这是呢以色列人呢不断反复呢悖逆神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不断的就是要跟他们相妥协，跟他们住在一起，拜他们的偶像呢？那一会儿我会再具体的讲啊。那另一方面，讲到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的时候，我上次特别强调了，讲到的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说我不必不背弃呢我与你们所立的约。神既然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守他的约的时候，一方面彰显了神是圣洁的。他们当以色列人百姓不守约的时候，违背他的律法的时候，这位神呢就会呢行使他在约中事先讲到的，你要不守我的约，我要呢审判你，咒诅你。结果以色列人被审判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呢？他们不能全然的赶出迦南地的人，他们在进入了应许之地，却不能够把迦南地的人完全的赶出去，这是神的一个审判。但是呢，神又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一会儿我们特别看呢，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又讲到呢，原来神还会用这个不能赶出去的迦南人让以色列人学习功课的。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竟然也体现在这一方面。那在进入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先再看一下呢，以色列人呢他呢不断的悖逆神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模式啊，他不断的悖逆离弃神。刚才我有稍微提到一点，就是说他是悖逆离弃神，然后神愤怒惩罚他们，把他交在外邦手的人的手中，受外邦人的欺压，他们受不了了，就在苦难中向神呼求，神发怜悯拯救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那士师记里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士师，那个士师呢是什么呢？士师实际上在这里头，在希伯来的这个原文里头，可以指这个行政的长官、首长 或者是审判官，就是他来呢，这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可以是一个宗族的首长，可以是一个小军事的领袖。在士师记里头，这个士师他行使的主要职责呢，是被神呼召出来拯救以色列人呢，脱离这个欺压他们的这个外邦人。所以士师在士师记里最主要的是一个拯救者啊，神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呢外邦人的欺压。那所以我们这个英文说是 judges， 所以他说是有审判官的意思，但是在士师记里这个审判官主要行使的是拯救的这个职责。当然他也可以判断的就是法律的日常的一些事务，知道就是到第四章的时候，底波拉作为一个女士师，她有行使呢这样一个审判啊判官的这样的一个职责。但是在士师记里，这个士师的主要职责呢是呢拯救者，是神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啊，整本圣经里头，整本士师记里头，实际上又告诉我们，这个士师是在神的手里的。其实最终的士师是神，是那位真正的士师。在这个士师记啊11章27节，11章27节说，原来我没有得罪你哈，你却攻击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这个愿审判人的那个耶和华，讲到审判人的那个耶和华，这个审判人的那个就是士师那个词，他是真正的那个士师，他是真正审判的，他也是那个真正的拯救者。好，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就往下看他这样一个反复悖逆的一个历史的模式。我是很感恩哈，我们中间不光我在这里在讲台上传讲这样神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借着主日学呢，我们有好多弟兄来呢传讲神的话。我们中间呢邱长老呢他有讲过呢这个士师记。我这个实际上4月份的时候，我在教导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在这个正道的时候，芝加哥分校教士师记这门课的时候，参考了邱长老的一些整个的他这个教导的那个笔记哈。那今天呢，我分享他一个笔记，没经过他允许哈，我分享一下。他讲到这个恶的循环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你要懂电脑的弟兄姐妹，你一下子是不是知道这个是一个循环语句？这个循环语句是什么语言？是 C 加加吗？我本来想问问邱长老这个具体的什么是意思，我没有拿出时间来。结果我前天晚上做了个梦，说这是 C 加加，然后大概我知道这个意思哈，就是说你从这个一开始一直循环，只要小于7。就到6个循环，它就可以一直循环。在这个循环当中啊，循环的内容是一步一步的哈。第一步呢，就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真神，恶加加。这个是应该是个强调，一个解释说明，就是他们循环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像完全重复上次的循环。他呢是这个循环呢，就比他们列祖行的更甚，所以越来越坏哈。是不是邱长老？然后耶和华呢将以色列人交在仇敌手中，倍感困苦，然后因着这样，耶和华神呢为以色列人的兴起士师拯救，国中太平，然后士师死了，又来一个循环，一共循环6次，小于7哈，6次，因为是6个士师。这是我说我们弟兄姐妹是有福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专业的这个背景呢来学习理解呢圣经告诉我们的。我再给你们分享一个，这是我们中间一位姐妹做的， 他在这个做这个士师记的时候，他有总结出这几个，就是这个循环来。这个循环里头呢，有12个呢，这个简单的这个要素啊。这个要素里头呢，你看我这个眼睛既看不到那儿，也看不到这儿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他这个有背道、拜偶像、上帝发怒，然后呢就是受敌人压迫、呼求，然后士师呢，他们就神兴起士师来拯救，圣灵加给他力量，他拯救他克敌，然后国中太平多少年，然后士师死了，又这样一个循环。然后呢，这是其实我们中间邱一玲姐妹她做的哈，她自己在学习，她是学统计学的，所以呢，她这个图表你就看到她做的是非常的好的哈，而且每一个士师里头6个士师，就是俄陀涅、以户、底巴拉巴拉哈，然后基甸、耶夫他和参孙，在哪些经文里讲到拜偶像，哪些经文讲到神兴起士师，哪些经文呢就是讲到呢士师死了克敌制胜，这个呢都有呢他这个统计出来，然后这个把这个循环呢也看出来，就是他们背道，然后受敌人欺压，神兴起士师来拯救太平，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又背道。当然我跟弟兄姐妹讲到这些呢，就是说呢，我们中间可以呢真是有忠心教导我们神话语的神的仆人，那我们中间呢也有认真的学习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我指出这些例子，不单单是我们的邱长老，不单单是我们的同工邱一玲姐妹，我知道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都很愿意学习神的话。我希望我们教会就是真的弟兄姐妹是真是愿意忠心学习神的话。然后我们在母会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你不做老师就做学生。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学习了神的话，如果神感动你，可以来教导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分享，哎，就出来教导弟兄姐妹学习神的话。如果你不是做教导学习这个神的话，我们这个新的一季主日学又开始了，我们呢有这个金松弟兄给我们讲尼西米记啊，然后呢江天弟兄他在读神学哈，讲呢应该是路加福音，我上次给写错了哈，然后我会讲的基要真理，有几个弟兄姐妹就是他要受洗的，我会讲那个基要真理。所以弟兄姐妹，你不做老师就做学生，要参加主日学，学习神的话啊，一起学习神的话。只有这样呢，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认识，然后呢信靠这位讲话的神。如果你要没有神的话，你很可能就不会认识这位讲话的神。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就很可能呢跟这位讲话的神没关系，就跟以色列人这样讲的时候，他可能将来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神的作为。所以我是拿出这些东西来，拿出这些我们弟兄姐妹所做的啊，邱长老所讲的，鼓励弟兄姐妹呢来学习神的话啊。那有了这样之后呢，他们这样的一个循环啊，这样的一个悖逆的历史的模式，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复，好，刚才我有提到，然后这个邱长老的那个循环语句里也有可以看出来。事实上呢，我们呢有一位圣经学者哈 ，Dr. Younger 有这样讲的，说 Israel is spiraling down into a spiritual abyss 哈，所以以色列人呢正螺旋式的坠入呢属灵的地狱，说越来越败坏。所以整个弟兄姐妹，我们到看到这6个大的事实的时候，我们会再具体的来看哈。那上次呢我是停到这里，说耶和华呢怒气呢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生，就把他呢交在呢抢夺他们的人手中，然后又将他呢 他们呢负于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呢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也不能站立得住。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呢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因为呢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当他约中的子民违背神与他们所立的约，违背约中的律法的时候，神要实施审判。当时我说神是圣洁的神，对以色列人的悖逆发怒审判，怒其不争。神这样的审判也表明神是守约的神，但是呢神又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审判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让以色列人来重新的回转，再归向神，这是审判的目的，让他们再成为神的子民。他最终呢在这里头我们看到神的怜悯表现在这里，一方面呢神审判他们，当他们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又怜悯他们，然后兴起事实呢来拯救他们。那这里呢有讲到呢耶和华呢兴起事实呢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就却不听从事实，竟随从呢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事实，就与那事实同在，事实在世的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耶和华这个后悔了之后，不是说他做事好像出尔反尔，他后悔他不该做这样的事情。他这个后悔啊，在原文里这个后悔这个词是有怜悯的意思。哦，神怜悯他们，他们现在受不了了，哀声叹气，他们在困苦当中，神怜悯他们。还有呢有难过的意思，神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困苦当中啊忧伤难过，然后呢神呢因着这样的难过，因着为他们这样的怜悯，他会改变主意，不再审判他，而是来拯救他啊，不再审判的也刑罚他们，他兴起事实呢来呢拯救他们。这是这样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的审判呢是为了呢让以色列人悔改。所以即使呢以色列人在这里，我们看这个经文里头，他没有表现出呢，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苦难当中有悔改，但是神还是主动的来兴起事实的来拯救他们。所以神是慈爱的人，慈爱的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困苦怜悯和拯救是为了呢盼望呢他们真的能够悔改。在这个出埃及记啊34:1516这里有说，只怕呢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们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出埃及记这里所讲的事情，在到士师记的时候就完完全全的以色列人呢行了出来。所以神是有言在先的，但是神还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多么的好，而是呢神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要借着以色列人百姓把他的恩典把他的救赎传给这个外邦。所以呢神后悔了，神呢就是为他们忧伤难过，神怜悯他们，神呢来拯救他们。即使在审判当中，神呢也是呢为了呢让他们呢能够学到功课，让他们回转呢归向神。所以这个经文呢告诉我们，士师死后呢他们就转去行恶，又侍奉叩拜别神，这是人的悖逆，这是以色列人百姓的这种悖逆。但神呢在这个比他们列祖更甚啊，总不断绝他们所行的。那接下来呢神留下几族是为审判和试验， 那为审判和试验这里头，我们看到呢，神试验他们呢是有两个试验的功课。一个功课呢是为要借此呢试验以色列人，然后看他们呢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就是神要试验以色列人，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当中，本来是他们在了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迦南人呢，他们没有全然赶出去的原因是神呢没把他们赶出去，神把他们留下来了。一方面前面说到的是对他们的审判，留下来的时候神是这个外邦人会欺压他们，当欺压他们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呼求神，神兴起誓师拯救他们。那另一方面，神把他们留在这样这个迦南人中间，这个迦南人呢成为一个试验他们呢，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像他们的列祖所行的那样来谨守遵行的神的律法。那这里呢你看到这是第一个试验。那第二个试验呢，就是要留下这几族呢，为要试验他们呢，就是为要试验呢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啊又知道呢学习呢未曾晓得的战事。啊，我希望这个我这个那里都有些乱码哈，这些乱码实际上是那个希伯来文的哈，这个里对弟兄姐妹理解并不重要哈，只是我这个里头电脑上，因为那个电脑没有这个希伯来文那个字体，所以它显示的是乱码。那这里头就是说试验不曾知道与迦南人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这是作者的叙述哈。然后第四节又进一步呢叙述出来，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的列祖的诫命不肯。两个试验，一个呢是试验呢他们有没有谨守遵行呢神约中的这个律法，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试验呢，就是试验他们不曾知道战事，然后呢让他们要学习呢未晓得的战事。未晓得的战事就是说让他们学习征战。我想我是要引导弟兄姐妹要思考学习什么征战，他们怎么学习征战。当然留在这里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跟这些迦南人呢这个在这个同的一块土地上的时候难免会有征战。那这个征战神要让他们学习的征战是什么呢？是让他们增加军事力量吗？招募更多的士兵吗？是让他们改进武器的装备？迦南人有铁车，他们没有铁车啊，他们要学习怎么造铁车吗？又有平原又有这个山地，是不是要学习这个战略战术啊？要学习这些军事的这些这个技能技巧，是这样吗？你要看整个士师记从头到尾你看的话，他们怎么跟迦南人征战的话，其实神让他们学习的不是强调要让他们招募更多的军事士兵，因为神在使用基甸呢攻打米甸人的时候呢说人很多，你这人太多了，不能使用这么多人，最后减到300，神就使用300人攻打米甸人。神说难免你们骄傲，说是你们把他们赶出去的。神呢让他们学习啊，也不是让他们改进的这个武器装备造铁车，神在使用的这士师的里头他用的武器都很特别， 讲到三家这个事实，用赶牛的棍打死了600非利士人，是用棍子哈，可能他武功很高强。然后讲到基甸呢，在打米甸人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一个手拿着瓶子，一个手拿着火把，只是喊基甸的刀、耶和华的刀，就把敌人吓坏了。这是他们用的武器。等到三孙的时候，他用的什么武器？他用过武器，他用呢就是驴腮骨，击杀了多少非利士人？1000。你就看到他所用的这个武器不是常规的打仗的武器。所以神让他们学习战士，神晓得战争，晓得征战，神没有让他们呢就是在这些我们世俗上，我们世界上的这些增加的军事力量，神最终目的的是让他们呢依靠神，神最终的目的是让他们学习真是顺服神的律法，专心靠神，然后能够呢守住神跟他们所立的约，能够活出呢神约中子民的这个样式来。这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人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他们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我们不光看这个后边士师记这样的让他们怎么学习战事，弟兄姐妹，我们要想理解这个整个士师记这个第二章的话，我们一定要回到呢约书亚记啊他的23章24章。在约书亚记的23章24章那里，约书亚年老了，可以说他要知道要离世了。神没有像这个摩西那样说，告诉摩西说这个约书亚是你的继承人，要让他呢来继承，带领以色列人来呢进迦南。神没有这样呼召约书亚来兴起一个另外一个领袖，但是神使用约书亚呢，苦口婆心的告诉以色列人说呢，你们要专心依靠耶和华神，这是一点。另外一点，你们要谨守遵行呢神借着摩西所立的这个律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他有告诉以色列人说，神为你们征战，神为你们把你们这个把这个迦南地的人赶出去，所以你们所做的就是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专心仰靠耶和华。之前的讲道中我有讲到约书亚他要做一个模范，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神，他是这样说，他也这样做，他也希望将来以色列人每一家都能说，至于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神。所以这里要晓得的战士就是要晓得怎么依靠神，要晓得呢靠神来征战。如果没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可能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就像在前面所说的，站立不住就是要失败的。所以就像我们要回到我们中间的话，我们现在征战不是说我们跟不信的人来征战，我们不信的人，我们现在征战的仇敌是什么？弟兄姐妹，要三方面的仇敌哈，一个是我这个旧我，旧我有好多的脾气秉性，要死掉，要征战。你如果不胜过这个旧我，就会被旧我抓住。除了这个旧我呢，还有呢，这个世界的风俗，这个世界的这个意识，这个不符合圣经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这一切的。那整个现在这个世界的风俗里头，它非常强调个人主义。我想做什么是什么，强调个人的权利，然后强调呢这个真理的相对性，没有绝对的真理，我们要持守真道，要敢于持守真道。那另一个方面呢，要征战的一个方向里头，就是有属灵的征战，魔鬼撒旦的征战。以弗所书6章里头要告诉我们，穿戴属灵的全副的军装，那个能够征战的武器是神的话，然后靠着圣灵多方的祷告，然后另一方面那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我们要学习神的话， 来学习征战，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呢，我就停到这里啊，停到这里。然后关于呢，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妥协，下一次呢，我再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啊。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天父，你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光景，你施恩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愿意仰望神，愿意依靠神，愿意靠着圣灵能够胜过我们的老我，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靠着圣灵能够有分辨，分辨这个世界当中不合神心意的一切的思想和想法，让我们靠着神的话能够真是站立得稳。主啊，你也保守我们能够穿戴全副的属灵的军装，主啊，能够胜过撒旦，胜过魔鬼一切的引诱和试探。主，施恩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